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上个月就是不到两个礼拜前，被我们差会，我现在所侍奉的差会，国际关怀协会 CMI 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一个跨文化宣教的差会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上个月底我们在台湾举行了差会20周年的感恩礼拜。那其实就像昨天的女子的 rugby 一样，你看到那个比赛是2021，但是却在2022年举行，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把去年的感恩礼拜就延到今年。但是对我们来讲，在这20年当中，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以上的事情，特别是在上个月有很多的突破。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这位宣教士，我们20年来差的第一队的宣教士进到日本，所以我们日本的工厂就打开了。我们这位宣教士他本身已经是牧师，可是他到了日本，他要用1年半的时间学日文，同时他在一个日本教会，日本教会的牧师就成为他的导师来带他。你看在屏幕上面这个左边站的那位日本导师金高牧师已经80几岁，在日本的教会里面70、80岁的牧者非常的多，一个40人的教会在日本就是属于大教会。今天全日本8000间教会，54万左右的基督徒，所以你可以晓得，很多人说日本是一个福音的印土，但是我不太愿意用这样的印土两个字来描述今天的日本。我觉得在日本有许许多多福音的机会，是否你我都愿意有份上帝的大使命？这是我们的宣教士在日本的第一个礼拜，在教会里面他被接纳。对我们差会来讲，还有第二件事情，差会20年，我们终于把我们所谓的核心价值 core value 做了一个整理。因为核心价值其实是我们在过去20年、今天以及到将来，我们所有的同工、我们所有的宣教士都要认同的，我们的原则、我们做事的方式，要不然将来会所谓的有无谓的一些争议。所以因此申请我们差会的宣教士，他要完全认同我们的意向，他也要认同我们的使命宣言，还要认同我们的 core value 核心价值。那对差会来讲，过去有没有？有，只是没有把它做文字的一个清楚的描述。所以在今年的2月，我们就在差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年纪较长的，所谓年纪较长，就是他们参与差会的侍奉比较长的时间，他们就将这20年的这一个原则跟做法就做了一些整理。那么这些同工呢，因为年纪较长，所以他们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多，所以他们就将这些文字就做了很详细的描述，就像现在屏幕上这样子。我们2月、3月完成了，然后拿到4月，我们的年度的总干事会议里面去讨论。我们的总干事有一位年纪还不到40岁，就是所谓的年轻人，他就跟我们这些老人家讲说，这么长的文字我年轻人不看，我们只看短的，就像刚才大家看到前面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感谢神，对于一些所谓老同工，他们就愿意放下他们自己的那个框框，放下他们自己的表述文字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愿意接受只有一位年轻的同工他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到了10月，就是上个月，那我们就拿到国际董事会里面要最后拍板定案了。结果大家知道吗？这是原来的，对吗？大家看这没问题的， 可是原来不是这样子，原来叫多元一家，不是主内一家。多元一家对我们很多的同工来讲没有问题，可是从台湾来的就不行了。台湾有一个名词叫做多元成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今天我们讲婚姻啊，在座有很多的家庭啊，一男一女，父亲母亲，对吧？这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我们信仰里面，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被教育的。所谓的多元成家啊，有父亲有母亲，可是是男男女女，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当多元一家跟多元成家的时候，哦，大家就紧张了。那我们说要改，只因为台湾的同工有这样的顾虑，就像刚才说，只因为那年轻的同工有那样的想法。可是我就发现我们的同工并没有去坚持自己，他愿意去放下他自己，就像我们刚才唱一粒麦子一样，放下自己的所谓的权利。对他们来讲，对我来讲，因为我从头到尾都在参与，我知道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短短的几个字怎么来表述我原来背后的思想，感谢神，这些短短的我们就不是为了迎合年轻人，我们是看到要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字的形容，让他们能够明白，愿意来跟我们开始有接触。而对这些文字，我们后面有文字的表述，因为这些文字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看法。等到我们有一天都走了，原来这些人都想过的人都走了，那完蛋了。所以我们把后面的文字留下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边有文字表达的风格的那个被突破，变成年轻人所谓简单的，我们说简这个这个简单的方式来表述。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透过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那一位有根深蒂固犹太人思想的彼得。圣经上面我们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到这个彼得，他说这个彼得是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什么叫做为受割礼？就是指犹太人。这个所谓根深蒂固犹太人文化思想在他脑袋里面的这位彼得，我们今天要看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怎么样来突破他自我的藩篱。那这个突破对今天的你跟对今天的我有什么影响，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回应，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效法的，以及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将今天早晨你的话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来祝福，求你自己也赐福每一位听你话语的人，也赐福你的仆人，愿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不一样的改变，让我们因着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今天离开了教会以后，我们在你面前有思想有行动有回应，在这世上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也将你的仆人恭敬地交在你手中，那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个字都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句都不说。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看谈到保罗他怎么样突破他的那个传统的那个告白。第一个，他的祷告生活开始了那一个所谓的突破，在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那我们先看突破它的意思是什么。我特别去查了字典，突破是讲到克服障碍和困难，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我们拆会的核心价值的那一个所谓选用年轻人喜欢的简单明了的那一个风格，而非年轻人年长的这些所谓精致的这样的一个细密的风格。所以对年长的人来说，他需要突破那一个简单描述的那个障碍。那我们看到对彼得而言，他跟哥林流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在文化上面，他们在他们的习惯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不一样。 在这张照片里面，左边的那个是彼得，背对着我们，留着大胡子，穿着长袍。但是你看到哥尼流，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军人，他们没有留胡子的习惯，他们穿着是很简单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化不一样，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他们的种族不一样，他们有太多的不一样在他们当中。那福音又怎么样从犹太人可以传到所谓的这个不同的外邦人，这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我相信这个突破对彼得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跟困难。所以我们从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念，但是请大家可以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或者你手机里面的圣经，你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里面，上帝亲自出手，上帝分别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帮助了彼得来突破，他也帮助那个需要听闻福音的哥尼流来突破这个障碍。你看在第十章里面，光神这个字就出现了16次之多，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里面，光神这个字就出现了16次之多，你若是再加上圣灵和耶稣，就高达29次。所以看见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亲手插手在这一个所谓突破的那个关键时刻上面，而突破的开启是在于彼得和哥尼流他们都有祷告的生活。第二节那个地方我们看见彼得哥尼流他常常祷告神，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描述哥尼流，他说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而且他周济百姓。他最后说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神的人。他另外又讲，我们看见说当天使跟哥尼流对话之后，天使走了，天使说在走之前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已经达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哥尼流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对彼得而言呢，彼得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在第九节那边说他上房顶去祷告，在中午的时候他上房顶去祷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对彼得有什么样的认识，彼得的性格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前跟后有很大的不一样。比方讲，过去彼得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是一个所谓的爱说话的人，可是你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彼得有很大的改变。我举一个例，在变相山上面，当彼得看到耶稣，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他脱口而出，他说在这里真好，有没有？他说为你们一人盖一座棚。所以你可以看见彼得这个人，他是个性情中人，他有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你看到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彼得怎么回应，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原来是说，主啊，在这里真好，为你们一人盖一座棚。现在3次问彼得，彼得的回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可以想想他当时那个表达的那个语气。我们再看彼得，当彼得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马上说，主耶稣，你叫我一样走过去，有没有？他反应的很快的，他不多想的。当在科西玛丽园，彼得很自然的就抽刀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削下来，冲动。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当他们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当约翰那边，约翰常常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啊，常常就是约翰自己，约翰自己不好意思讲，他就是他了，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告诉彼得说是主。你看彼得的反应怎么，马上跳到水里面去，这是彼得。可是我们在看到彼得他后来不一样，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13节到第15节，在马可楼那边，你看见彼得跟有120个人 他们同心祷告。彼得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改变了，原来脱口而出的他是先祷告再做神要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再看伸出祷告的时候，就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就上圣殿去祷告。我们再继续看圣经里面讲到彼得，当彼得跟约翰他们在圣殿的美门口那边看到那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当他医治好了，众人都以为稀奇，可是彼得他们怎么说？你们为什么看我？彼得他不会去邀功啊，掠人之美啊，他不会的。他说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敬虔啊虔诚使这人可以行走吗？他知道不是他，是耶稣自己的能力在他们身上。你再看到那个大比大，就是多加，当大家都以为多加死了，然后呢彼得请他们出去，就跪下来祷告，然后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睁开了眼睛看见彼得便坐起来。我们发现彼得是一个祷告的人，彼得不但自己是在祷告中向神仰望，他也在祷告里面跟神对话。你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13节到第15节那个地方，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一连有三次圣经上面这么说。圣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我的祷告生活是什么，我想我们需要去想一想。我自己常常被提醒，我的祷告是否是一个单向式的，就是我一直跟上帝讲啊，我一直讲我一直讲，然后讲完了以后就打住了。常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赞美，不是吗？我们为弟兄姐妹的需要，为国家的需要，为今天社会的安定，我们代祷，很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拿经文，用圣经来祷告，很好，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我自己被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有没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我听听看上帝要跟我说什么？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互动，不是我一直在讲，神其实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听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在圣经里面，不论是新旧约，我们都看到神的仆人在祷告中他看到异象，神的仆人在祷告中跟神在那边对话。比方讲大家很熟悉的但以理，但以理他当他在读到耶和华向这个先知耶利米说到耶路撒冷将有70年的荒凉的时候，对但以理而言他是害怕的，圣经上面说他披麻蒙灰，有没有？他就在那个地方向神祷告，所以神就透过这一个天使加百列就来让但以理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要重建的时间。还有以西结，我再举一个例，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我不晓得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上次在这边有解释什么叫做魂游向外。在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用曾经有这样的经历，用魂游向外来描述他，一个就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他们看见主向这个保罗说，叫他赶紧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跟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会透过祷告，透过异象来帮助我们这些祷告的人来认识上帝的那一个心意，表明神对人的心意。当然神也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神也会透过其他方式来表明他的心意。比方讲诗篇19篇，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翻诗篇19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诗篇19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边怎么说？他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诗篇19篇的第一节第二节，什么叫做诸天？什么叫做穹苍？上帝就透过这个大自然来向我们说话，有没有？可是你看诗篇第十九篇的等到第六节那边， 神是用他自己的话，你看第六节里面怎么讲，是用他自己的话，诗篇十九篇第六节，第六节那个地方说，第七节，对不起，耶和华的律法全被人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人使愚人有智慧。那边讲的耶和华的律法，讲的耶和华法度，就是这本圣经。所以神也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神也透过人来向我们说话，神有很多种方式。我讲一个例子，不是很好的例子，大家听了就算了。我曾经有三年离家出走，所谓这个家呢，是离开教会，啊，但是我不是说离开教会，我从教会 A 跑到教会 B 去，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那三年之后，里面就有声音，你该回去了，你该回家了，因为那是我的母会，你知道吗？可是现在要回家，教会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变动，对我个人的学习来讲，所谓的教会伦理，我是很小心的，我不太会随便换教会，除非我搬家。怎么回去呢？我说神啊，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一定要给我话，我回去才回去的平安。神知道我的软弱，我就在每一天的灵修里面，神一连三次给我话，我知道，可是呢，我不甘心。我神啊，你已经讲得那么清楚，有没有可能给我一些人证，就是旁边的人旁证，让我知道回去是对的，不会受人家的所谓的这一个讲话非议。因为我原来是那个教会的长执会主席，长执会主席跑掉了，你懂意思吗？我那时还在香港工作，那我们差会就是现在 CMI 当时的一个负责的同工叫邱志健牧师，他就到我跑去的那个教会里面，他那天就在那个教会下午跟晚上他就介绍我们差会，所以那天我知道他去，他跑到我后来去的教会啊，所以我特地从香港回来要陪他。所以在吃晚饭之前呢，我就跟他有一些单独的交流，我就跟邱牧师说，邱牧师，你没有这个感动啊，要回去，可以不可以？邱牧师未置可否，哎呀，我这样糟糕了，他未置可否，不讲话，因为他是我跟师母结婚时候证婚的牧师，哎，所以我们关系是很够的，他不讲话。等到吃饭的时候呢，他突然就对着我说一句好，一个字，别人不知道他讲什么，可是我知道。哎呀，这是一个，我还是不甘心。我那时候礼拜六还在念华神的神学院，台湾的华神。那我去念的时候就碰到华神的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呢，他很了解我原来的母会，我就跟他讲，我说回去好不好？他说当然了，好。差会的牧者、神学院的老师都说你该回去。我说神啊，我还要求一件事情，母会的那个牧者来跟我讲，你回来。因为什么？因为这涉及教会之间会有所谓的抢羊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没有想到，那个牧师有一天跑来跟我讲，他说。亮远，你回来吧，连讲两次，我心里就有数。弟兄姐妹，神也会透过他的话来向我说话，神也会透过他的话来向你说话，神也会透过一些人来表明上帝的心意。我们差会其实是非常看重祷告的服事。我刚才讲到邱牧师，还有我们的方的李秀全牧师，他们俩一开始他们就强调祷告的重要，他说祈祷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祷的果。后来林牧师就又提出来，他说宣教勿忘祈祷，祈祷勿忘宣教。差会的意向是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 这是刚才讲到那个方的李秋元牧师，他在1961年的时候，好早了哈，61年的时候，他在厦门的对岸，就是小金门啊，他在那边服兵役，他几乎每一天，他就拿着他的圣经，就拿着诗歌，就到你看左边那个海边上面那个碉堡，他就在那个地方向神祷告。他说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所谓的神州大地，看见自己出生的地方，他就想到在那一片神州大地上面有多少骨肉同胞还没有听闻，所以神就把这样的意象就放在他的心里面，福音要进中华。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才会非常非常看重祷告。每个礼拜一我们跟工厂的宣教师我们会祷告，每个礼拜二我们跟地区的同工我们会祷告，然后差会呢还编每一个月编代祷月历，左上角的是给创启工厂用的，因为有一些不方便，右下角的是给在外面的各个地区可以来使用。我们感谢神，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代祷的需要就给了很多关心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有一次我们差会在 New Zealand 的一位董事，他是个医护背景的同工，他就突然打电话给在工厂的一位女宣教师，因为他们都是姐妹啦，就关心她的身体。那那位女宣教师就说，我们从来不认识，你怎么对我那么了解？原来那一位董事每一天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代祷月历，他就天天的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祷告里面神向他说话，哥利流在祷告里面神也向他说话，神就透过他们的祷告开启了那一个所谓的犹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个门，跨越了文化，跨越了那一个种族的隔阂。那今天什么是你我的祷告生活？像那个网络上打卡一样，我今天来过了，还是说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跟神互相对话，我们听神向我们怎么说，在祷告里面就突破了我们的那个拦阻跟我们的那个框框。今天我们有太多的限制，但是我们是否在祷告里面听到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突破，就像上帝帮助了那个彼得突破了文化的那一个框框，突破了文化的限制。求神来帮助我们插手在今天你我的那一个限制难处障碍当中，这是透过祷告开启了那个突破。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彼得他突破那个传统，从祷告开始。那今天对我们在方高瑞的中文团契来讲，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我们也有我们的限制。什么是你我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要突破的？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祷告开始。我相信祷告是神要向你我来说话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顺服意象推动突破。我相信意象一定跟上帝的旨意有关，意象的赐下乃是要成就上帝的那个旨意。当彼得看见了意象之后，圣经上面说彼得其实他是不明白的，你看17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他不明白这个意象什么意思。当他正在思想的时候，那个哥尼流派来的人就问有没有人叫彼得啊，所以彼得就跟他们在一起邀请他们进去，然后我们看到圣灵在后面说不要疑惑，与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当彼得看到了异象，哥利流看到了异象，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是顺服。我们先看哥利流，你看7节到8节，在圣经上面那边讲到说，哥利流跟天使对话之后，哥利流就叫了他的家人跟常常伺候他的一个前程兵，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他们，然后就打发这两位家人跟那个前程兵去了约帕。那边就打发，圣经上面那三个字也有的地方翻译成为就差遣， 不论是打发或者是差遣，你去了解他后面的那个态度，他是主动的，他没有犹豫，他没有说再想想看，或者再去consult或听听看别人的意见。所以你看到第三十三节，当哥尼流看到彼得以后，他怎么说？所以我立时打发人，他是马上就打发人。所以我们看见对哥尼流而言，他的一个动作其实是突破了一件事情。突破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还记得一个例子啊？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当他仆人生病的时候，所以这个他百夫长很爱他的仆人啊，所以就找人找长老去请耶稣来治他的仆人的病，有没有？然后圣经上面看到耶稣就亲自来了，所以当这个百夫长知道耶稣快要到的时候，他吓住了。其实你耶稣你不必马上来啊，或者说你耶稣你只要一句话就好，有没有？你不必来。可是为什么这个百夫长他会有这个反应？除了他对耶稣的那个信心之外，我们看圣经上面怎么讲。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不敢当。什么叫做不要劳动啊？不要劳动，他原来的意思是扒皮，把表面磨光，今天把你的皮肤上面一直要拿沙子去磨，你舒服吗？你不舒服的。这个劳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劳动后来就引申为烦心、不舒服、找麻烦、打扰的意思。他原来这个百夫长，他是说他不希望耶稣基督到这个所谓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因为犹太人的礼仪造成耶稣的那一个所谓的烦心，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到一个外邦人他们是很难的，因为有太多的文化不一样。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是否有到过藏族去，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曾经在藏族有一些所谓的接触，藏族的朋友是很爱我们的，很好客的，但是你一去到他家，他拿那个牦牛的牛奶给你，你喝了很腥很腥的，但是你会发现这就是文化上面的一个隔阂。可是对这一个百夫长而言，他也知道他体贴耶稣，不要为这个所谓犹太人的礼仪去担心。当然另外一个也是百夫长对耶稣他的信心。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后来彼得他自己怎么讲，同样的当彼得就见到哥尼流的时候，他怎么说？他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什么叫做不合理？不合理的原来你看英文是 illegal， 是不合法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之间的那一个所谓的隔阂就有这么样的一个严重。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哥尼流他的反应，而彼得的反应呢，你去看在27到28节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彼得当他知道这样的一个16节到11到17节，彼得对这个来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对所谓不洁净的东西他有相当的坚持。刚才我们讲过圣经上面描述一连三次要彼得起来宰了吃，虽然没有吃，但是我们看见虽然没有吃过，但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神会不会废掉律法？不会啊。主耶稣怎么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那彼得为什么又会去面对一件事情，是要做出与他传统文化大不相同的事？既然神不会废去律法，为什么神又要彼得去做一件跟律法严规定规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彼得他会猜疑，彼得会疑惑。你知道疑惑这个字啊，他原来是讲到心里面彻底的困惑，疑惑这两个字是讲到心里面特别的犹豫。因为彼得他会犹豫，上帝你在圣经里面你告诉我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等等，但是你为什么今天要我做这些事情？彼得心里面他困惑。不要疑惑，三就是三心两意的意思。 但是我们看见圣灵就帮助了彼得不要犹豫。彼得是在约帕见到这个异象，对吗？我不晓得大家对约帕是否这个地点熟悉啊？在旧约里面有一位叫约拿，有没有？约拿他原来在加特西佛。我们看见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三节那边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在屏幕上面中间的那个圆圈是加特西佛，是当时约拿所在的地方。圣经上说下到约帕，有没有？就往南走。上帝原来是要他到东北角尼尼微那个地方，告诉他说那边有多少人是左手右手没有办法分辨的人，有吧？可是你看约拿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往他斯，是往西南的方向走，有没有？所以同样都是约帕，同样都是去向外邦人来传这福音，但是我们看见一个是逃跑，一个是顺服。所以你看见彼得他在后面怎么说，他说彼得见到哥尼流后，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可是很重要的事情是二十节，是因为我差他们来的，我是指神，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哥尼流跟彼得都因着顺服上帝的那一个旨意，就推动了那个异象的突破。刚才我们前面讲祷告开始异象，祷告开始突破，现在讲说顺服异象会推动那个突破。所以哥尼流他的全家归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哦。哥尼流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那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告诉他的门徒，有没有？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假如我们对照彼得，对照哥尼流，跟刚才讲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去看圣经到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们呢，他们还留在耶路撒冷呢。上主耶稣吩咐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边并不是说 step by step， 那边是一起的意思哦。但是为什么那些使徒们还留在耶路撒冷？所以神不会因为人的不顺服，或者刚才我们套用我们今天所讲，神不会因为我们不顺服的意向，这个事工就停下来，神就兴起环境，兴起逼迫来改变。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使徒们、门徒们，他们就因着这些逼迫，因着这些困难，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对吗？然后你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是腓力到旷野跟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着福音，有没有？所以福音就带到了哪里？非洲。而哥尼流呢，刚才说他是个义大利营的百夫长，所以当哥尼流他听到这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就将这福音怎么样，就透过哥尼流就带到了欧洲。所以这是一个福音拓展很重要的关键。讲到这边，也许弟兄姐妹会说，拜托，我又不是传道人，我又不是彼得，你跟我讲这些顺服意象有什么意义？跟我无关。我只在乎我的生活哎。可是我相信啊，意象这个字是看见的意思，是跟你我是否顺服神都有很大的关系。我称为这个看见叫做属灵的看见啊，这个属灵的看见呢，甚至包括我跟谁结婚，你相信吗？这个礼拜啊，在新西兰 有一个很重要的聚会，是葛培里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他在这个地方有几次布道会。我讲他爸爸妈妈的故事给大家听。这是 Billy Graham， 有的人叫做葛培里，有的人叫葛里汉，这翻译的关系。他的妈妈 Ruth， 他的妈妈呢是一个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还是单身小姐的时候，他就跟上帝来为他的婚姻来祷告。今天在座的我看到有孩子，我们真的要教我们的孩子要为他们的婚姻来向神寻求，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要为我们子女的婚姻来祷告。你看 Rose 他的祷告是什么，我不晓得大家是否看得见，我念给大家听。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还单身的时候，他亲爱的神啊，我向你祷告，我不需要一个英俊的男人，但让他像你一样，我不需要一个高大强壮的人，也不需要非常的高，也不要他是一个什么天才啦，或者是有钱的人，但愿他昂首挺胸，亲爱的神，让他的眼睛干净，他的肩膀挺直，让他的脸有个性，让他一生都表现出坚固的灵魂样式。亲爱的神啊，一个单一的目标，等他出现的时候，我那个安静的眼睛就会明亮，我就明白那个他就是那个男人，你要许要让他所谓许配的，你要为我预备的是我先前祷告过。我们看到在所谓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历史里面或者记录当中， Ruth 后来跟他的先生就是 Billy Graham， 他们有很好的配搭。我深深的相信今天我们的所谓的在神所许可的婚姻里面，不是说啊把孩子拉拔长大了，那他们出去了，我们现在面临空巢期了啊，我们就在慢慢啊等老，等着将来见主面。这样的人生我相信不是有什么意义了。我深深的相信我们的婚姻是要荣耀神，我们的婚姻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今天我们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伊利麦子，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有注意最后一行，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婚姻是人人都会面对的，不是只有传道人。你说刚才讲那些意象是传道人的事情，不，意象也是你我都会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在上帝面前我们去顺服那个意象。我可以讲到几点？
你讲不到我讲
就几点，不是可以讲长，我就讲一下我跟我太太之间的事情啊，我就没跟他讲我跟师母从小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我们是邻居耶，可是那时从来没说就你就是我未来的那个，从来没有。后来出来工作，我们一起在台湾的校园团契服侍，两个人就对上眼，他一出现就像刚才格里汉的师母祷告一样就知道。但是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说，我们是否先在上帝的面前有好好的寻求，有好好的寻求，因为这个家庭是要将来一起走上服事的道路，是要成就上帝的工作。所以神所赐的意象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结合是否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自己的喜好，还是出于我自己的冲动。今天也许你结婚之前还不是基督徒，你结了婚之后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不要说我们从来没这种事情嘛。但是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求神把那相同的看见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学习顺服上帝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突破各种框框。你这个框框是传统，是文化，你我的框框是什么？也许在我们侍奉当中，也许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也许是在我们的孩子的教育上面，也许是在我们的所谓的工作的寻找，也许是在我们所谓的资产上面，也许是在你我有一天要走上这全时间侍奉的道路。原谅我用全时间三个字，这有点太狭隘，我自己疑惑过，我承认我也犹豫过，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到今天我没有后悔过。那今天是你的机会，你愿意你的一生跟上帝的旨意相结合？我再说一次，你愿意你的一生跟上帝的旨意相结合？彼得他突破传统的告白，第一个从祷告开始，第二个他顺服意向，就推动了这一个突破。最后我们看到他团队服事完成了突破，在23节的后半到48节，在整个突破的传统里面，我们看到至少我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有两个团队的侍奉。你看到在23节那边，彼得他说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到使徒行传的第11章就讲到说，那几个弟兄是6个人，所以就彼得跟这6个人就是7个人，他们一起去。所以我相信当彼得要邀请这6个人跟他一起去的时候，彼得应该会把一些来龙去脉要跟他们讲清楚，而且特别是告诉他们说要去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因为对这些犹太人来讲，他们一样也有他们的传统跟文化，他们跟彼得是一样的，他们去这个外邦人家里面是很痛苦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当彼得跟他们一起去的时候，他们就用行动来突破了那个种族宗教跟文化的那一个所谓的障碍。对彼得而言，我相信他跟他的同工寻求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印证这件事情是否是出于上帝的带领，这是一个很美的团队侍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讲的是团队侍奉，我们的信仰里面绝不是单打独斗。你去看啊，圣经里面耶稣拣选的12个门徒，你仔细去看，3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哦，常常是彼得、约翰、雅各，有没有？我再举一个例，圣经上面讲到前方征战的跟后方看守兵器的，这也是一个团队哦。当我们讲到我们今天出去做个人谈到，常常是2个人一组2个人一组，有没有？一个人讲，另外一个在旁边祷告守望。所以当我们讲到跨文化宣教的时候，在特别在这段圣经里面，彼得跟那6个人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一起完成，这是一个团队。还有另外一个团队是谁呢？3位一体的神跟哥利流跟彼得，他们3个也是一个团队，不是吗？他们合起来是否是完成了这个事情？一开始我就提到神亲自插手在这一件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关键时刻上面，突破了彼得他就有的那个包袱，还有圣灵的工作。刚讲3位一体的神啊，神亲自插手。你再看圣经上44到48节，短短的5节当中，圣灵出现过3次，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看到圣灵的工作有没有？神自己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还有我们看一下在这段圣经里面，从34节到43节，路加记载了彼得所描述主耶稣基督的工作。34到43，前面2节是讲到上帝的公义，而36节呢是讲到上帝的慈爱，很平衡的哦。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可是之后就讲到耶稣基督，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侍奉，从37到38，然后39节讲到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受死，最后讲到耶稣的复活。他不但讲到耶稣的复活，还讲到耶稣复活之后的2样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显现 给他的门徒看，显现给那些妇女看，显现给当时的人看。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托付，那个托付是给门徒的，那个托付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在你我身上那个工作。这是彼得的信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说彼得好厉害，在短短的一点时间里面，在短短的那一个经文几节经文里面，他就把真理介绍得清清楚楚的，很完整的。这三位一体的真神才是帮助了那外邦人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的突破的关键。彼得跟哥尼流的顺服，我刚才讲过是推动突破，有份于上帝的大使命。假如我们继续再看到11章18节，使徒行传的11章18节，当彼得回去告诉耶路撒冷的那些教会的那些所谓的当时在教会里面那些长老们，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才是整个突破的结束。犹太的信徒他们也认同这件事完全是出于神。我深深的相信上帝不会在单一个人身上工作，他会先透过一小撮的这个同工人的心中动工，然后再扩展到其他的信徒身上。求神帮助我们敏锐于上帝的工作，勇于突破那个传统上的框框，我们也要耐心等候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印证。刚才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六个人他们先印证，之后我们看到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听到这样的福音的信徒们，他们也印证了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从第10章，我们看见三个跟突破有关的祷告生活开启了突破。今天我们团契要突破，什么是我们先要做的事情？祷告。第二个，看到异象，顺服异象会推动突破。第三个，这个突破不是哪一个人，是整个团队。这个团队包括同工之间弟兄姐妹的团队，也包括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团队。最后，我要做这样的一个我们彼此互勉。当我们说突破的时候，是以满足上帝的心意为目标呢，还是说我们突破是实践自我的理想与抱负？我就是为了我们的团契要长到100个人，我们出去有面子，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跟抱负。还是说我们在方高瑞这个地方，我们求神给我们100个人的团契，但是为的是要来满足上帝的心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什么是你我团契教会要突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求你自己在今天用你的话向我们来提醒，求你自己恩待，让我们一生在你的里面是被你自己所纪念，因为我们行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靠着你来突破我们的有限，靠着你来跨越我们的障碍，靠着你来面对新的挑战，乃是为着你的旨意能够成就。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